弟兄姐妹平安，我又来了。上次跟大家见过面，有分享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记得吗？跨文化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传福音，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我也是训练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去世界各地向主要的也是向穆斯林传福音。那么主的大使命，不传福音怎么行呢？那我讲到呢，我就喜欢问问题的。那我问问题呢，就希望你回答。我问问题你回答呢，大家有互动呢，我就更有兴趣的讲得更起劲。我问问题你不答的话呢，那你睡觉，那我也要睡觉了啊，好不好？我问问题你们答好不好？声音不够大，第一个问题就没答了，你看。我问问题大家一起回答好不好？啊，那就差不多了哈，来了哈，我来了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家看热闹站在马路边，撒该看热闹要爬在树上？什么原因？因为他长得矮，对不对？圣经说了吗？庄牧师，你问那么多那么简单的问题，但我们是傻瓜呀？不是，圣经答了，撒该爬树上看热闹，因为他长得矮，这个是对的。不过我们读圣经要思想深入一点，一定要问为什么，问到底的。如果撒该是一个好人 ，nice guy， 常常帮助人，对人很有爱心，出来呢交接好多好的朋友。如果撒该学一点点我们加拿大人，出来就跟人家打招呼 ，nice day， beautiful day， 今天天气哈哈哈，满街都是朋友。那他出来的时候，要看热闹的时候，很多人认识他，很多人呢得过他的帮助，他是好人。那人家就会说，哎，沙先生来了，沙先生来了 Mr. Shah， 来来来来来，你长得矮看不见，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来来来，沙先生来来来，站在前面站在前面，这里看得清楚一点，来来来来来，站在前面，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情况不是这样呢，他下来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反应？三角眼的也有，吊针老虎眼的瞪他也有，面前叫他撒该，背后叫他该傻，那个该傻的来了，该傻的来了，那个欺负我们犹太人，欺负中国人叫做汉奸，欺负犹太人叫做犹奸。那个油尖该傻的来了，挡着他，挡着他，不要给他看，挡着他，挡着他。那撒该在后面怎么样啊？就看不见喽，所以就要爬树喽。撒该要爬树看热闹，表面的原因是他矮，实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人啊，做罗马人的税务局长，税理长就是税务局长嘛，是不是？欺负自己的同胞， 本来收100块，他收200。收债收税的手段毒辣。香港人呢很喜欢过大海到澳门去赌钱，澳门叫做东方的 Monte Carlo， 很多香港人去那里赌得倾家荡产。赌钱的广东话赌钱，赌跟盗广东话是同一个音的，赌钱赌钱，赌钱就是倒钱，把钱倒出去，哪里会你赢的？输的没钱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他们耳洞好大，听见谁没钱他就来了，借给你，你向他借100块，实际你只得80块，因为他要抽20块是他的行政费，借100，实际拿到80，还就还200，100%的利息。到没钱还的时候，那些黑社会追债的手段是很恐怖的。温和一点的，就在你的房子每层楼梯整条马路都写满了，庄牧师还钱，庄牧师还钱，整条马路还钱还钱还钱，红色的油漆写满了，你敢出来啊？那是客气了。狠的就怎么样呢？在你家的铁门铁链锁你的铁门，浇一罐的火油点一把火，全家没命。也是抓你到20层楼，还不还钱？不还钱把你推下去，摔死的也有，淹死的也有，烧死的也有。啥该为什么人家他还人家，他说我讹诈了，所以我就还他4倍。圣经里面旧约，如果你借了人家的钱，欠了人家的钱，除了还本金，你只需要加上利息1/5。撒该如果对人有亏欠的，他还了人家的儿子的本金，顶多可以再还1/5的利息就行了呗。他为什么要还人家4倍？可见这个家伙手段毒辣。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不把他当自己人，说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替罗马人做走狗，白皮狗，羊皮猪，羊皮猪，白皮狗，恨他恨死了。所以人家看热闹，站在马路边，撒该看热闹，看热闹要爬在树上。同不同意？第二个问题来了啊，那肯定是挡着看不到，看不到就不看了呗，回家算了嘛。我撒该是什么身份呢？税务局长哎，财主哎，他很有钱啊，他不单单还人家4倍。还有财富可以把一半分给穷人。他是当官的，有钱，在一些圣经古代人物的图画的里面，撒该穿的衣服是紫色的袍， 丝罗绸缎，丝的那个啊那些的布，穿得又漂亮，又有身份，又有钱，有地位。那么他矮呢，到这个年龄一定是有一点胖的，是不是？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果爬到树上，有失身份吗？太难看吗？你有没有看见加拿大的总理 Julia Trudeau 爬在树上看热闹了？好像一个冬瓜挂在树上。犹太人这么讨厌他，在下面太丢脸了。一把年纪也不是年轻人追星，王菲来了我爬树看了，我一把年纪了。华仔来了我要爬树上一去看了，我年纪大了嘛，不看就不看了呗。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撒该一定要看耶稣？给那些挡着的看不见，爬树也要看耶稣，为什么？那读圣经要问为什么的吗？不问为什么，你读什么圣经呢？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太有名，要看明星追星。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想悔改，你跑得快了一点点，方向是那个方向是对的。为什么他一定要看耶稣？耶稣是什么人啊？很有名，是不是？好多人追着他后面听他讲道，一次过讲到像5000人。那些人从早上听到中午，连饭都不吃的。结果耶稣怜悯他们，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吃饱，下午再讲。我都不知道耶稣在外面的旷野向5000人讲道是怎么讲的。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嘛。我们以前在香港有一个异端邪教跑来我们的教会，打武功的有踢武馆有踢馆，60年的还有踢教会的。有一批上来就说，你们的麦克风是不合乎圣经真理，耶稣的时期没有用麦克风的，你们用麦克风讲道体贴肉体，贪婪世界，要把我们麦克风拔掉，真是神经病啊！耶稣的时期没有钢琴，钢琴是魔鬼的工具，要把我们的钢琴砸掉，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的。那个时候我高中6，在教会温习功课，预备要考高考，我们当然是守着教会啦，辩论啦。我说耶稣的时期没有戴眼镜，干嘛你戴眼镜？耶稣的时期穿草鞋，为什么你穿皮鞋？耶稣的时期拉着一块布的，干嘛你穿西装？耶稣的时期是骑着驴子的，干嘛你开一个私家车来？你砸我的钢琴，你把我的麦，我就砸掉你的车，你再来捣蛋，我报警，警察抓你。耶稣的时期如果麦克风多吧，耶稣一定用麦克风的，是不是？神典立刻讲多几堂嘛。哦，哎呀，我讲哪里去了？耶稣很有名，耶稣行了好多神迹，什么样的病人耶稣都治好，耶稣赶了好多鬼。最特别吸引撒开一件事是什么？ 耶稣常常跟那一些税吏、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到处去吃饭的，谁请他吃饭，他都去的。甚至耶稣给人家骂，给犹太人骂说，如果你是好人，你怎么整天跟那些罪人混在一起？近朱者什么赤，近墨者什么近墨者黑。如果你是好人，你干嘛跟那一些烂巴巴的东西混在一起？耶稣就是跟罪人税吏在一起做朋友。犹太人关心的，他们自以为是的律法，认为罪人是不值得怜悯的，罪人是应该拿石头打死的，他们的律法主义。他们所骄傲的就是他们那种的价值的观念，好人跟好人在一起，坏人才跟坏人在一起的。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法利赛人文士批评耶稣的时候，说他常常跟税吏罪人在一起。十五章第三节，因着这个原因，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为什么耶稣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要用比喻回应他们这一种骄傲自以为意的态度？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而且触手很重，一用就用了三个比喻。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牧羊人摆下九十九只，要把那一只要把它抓回来。十块钱丢了一个，细细的找，打少了，一定要把它找到。两个儿子丢了一个，这个爸爸不会说还好家中还有一个，那个丢了就算了。没有，那个爸爸天天坐在门口，天天等儿子回来。耶稣要告诉法利赛人，一个灵魂的丢失是何等的宝贵，在上帝的心中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律法的主义，他们骄傲的是他们自以为是的那一种的文化价值的观念。但是耶稣关心的是世上的灵魂。为什么撒该一定要见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撒该心中他有一个需要，他有一个需要，做到我今天的地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当初以为刮多一点点钱使我的生活好一点，使我家庭好一点，随之越刮就越多，没有人会嫌钱多的。慢慢越想越多，越想越多的时候，慢慢女主深陷，手段越来越脏，方法越来越毒辣，越败坏，搞到最后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也不想的，如果我能够重新再来，我希望我不能不，我希望我不能不会再过那一种的生活，再做那一种的事。很多人遇见耶稣，他就改变了。 耶稣愿意跟罪人睡立在一起吃饭，愿意跟他们做朋友，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不知道耶稣愿不愿意给个面子，赏个光。今天来我家吃个饭吧，也跟我做个朋友吧。不知道耶稣今天这里经过，我有没有机会遇见他？撒该心中带着一个需要，他需要在他一生的日子里面有一次的机会能够遇见耶稣。撒该心中带着一个需要，希望在他人生里面有一次生命改变的契机。所以他不顾身份，不顾地位，不顾面子，不顾人家对他们如何的指手画脚，他是希望能够有一次的机会能够遇见耶稣。所以爬到他爬在树上，挂在那里等着他人生里面那一次的机会。哦，弟兄姐妹啊，今天啊，千千万万的撒该。上一次我说过，20亿的穆斯林都是撒该，挂在好多耶利哥城里面的路边的树上，好多撒该挂在那里，苦苦的等在那里，等等着他们人生里面有一次的机会能够遇见主耶稣，人生里面有一次的机会能够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撒该可能是还你还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这个撒该可能是还你还没有信主，生命没有改变的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戚朋友。这个撒该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学，千千万万的撒该，二十个亿的穆斯林，好多一生里面没有听过一次的福音。我们有这个责任，要给人。任何一个没有认识主的人一生里面最少有一次遇见耶稣的机会。可惜啊，今天的教会关起门做了好多好事，就是不注重传福音，不注重宣教。西方的好多基督徒想做着和平舒适的生活，好多基督徒也是好人一个，很 nice。 很多没有信主人都会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很好，你们很好，很有爱心，很好很好，很 nice。我们做了好多的好事，就是没有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没有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遇见耶稣。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就是不传福音，就是没有做好宣教的工作。不传福音，不宣教的教会，不传福音，不支持为宣教事工支持祷告的基督徒，严格上来说是不务正业。 大使命不是一个你考虑做不做，大使命是大命令，是一个圣旨军令，不是我们考虑传不传福音做不做宣教的。大使命主的大命令呢，是 MUST must 必须要做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信主有多久了，信主这么多年有没有传过福音？去年2022年的四月到今年2023年的四月，有没有传过一次的福音？有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去年没有，好，前年有没有？2021到2022，前年有没有？那大前年有没有？3年都没有传过福音，灵性冷淡，冷都冷死了。我告诉你，不传福音一定冷淡的。我告诉你，3年都不传福音，几年都没结果子，福子在树根上都要快要给上帝把你咔嚓了。我告诉你，基督徒为什么不传福音？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少传福音，或者是从来没传过福音？什么原因？什么理由？这三个问题说来听听。为什么基督徒不传福音？你们刚才说要答我的问题的，怎么现在都静下来了？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怕被拒绝，是吗？拒绝了就自己就没面子了，是吧？怕被拒绝。今天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都不敢讲布道会，不敢呼召人觉知信主，怕呼召了没有人觉知信主，在台上就下不了台，没面子，面子的问题。人信主不信主是永生永死，生死存亡，生死存亡。我们因着我们的面子，就眼光光的看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就走向地狱的火湖里面去了。还有什么原因？我看见一个人，小孩走上那个水井，掉下去，把明明淹死了。不是我推他下去的，但是道德上我有责任拉他一把。我怕我去拉他一把，他拒绝，我就不好意思了，就让他去死吧。说得通吗？你的面子比人永远的死亡，比你老爸老妈永远的灭亡更重要吗？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不传福音？说来听听。我内向 introvert 内向，不习惯跟人家讲话，所以我们就玩起内向，玩起性格。我很内向，就看着我爸爸妈妈。没得到福音，有一天我去了那边，他们都去了另外一边，因为我内向。有人说我不会传福音，我很想传福音，但是我不懂得怎么传。不会传福音就不是不传，你越传就越有经验，恩赐是操练出来的。你不会传，应该来找温牧师，牧师我想传福音， 请你训练我怎么传福音。有没有基督徒去找牧师说我想传福音，求你教我怎么传福音？很少。我做牧师三十几年，牧会做传道人做了五十年，很少基督徒来找我说牧师教我怎么传福音，不多，都是我抓人来教他的。不传福音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爱心，没有爱那一些还没有得救世上的灵魂。不传福音一个原因是没有体贴上帝的心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不愿意啊，他愿意万人得救。提摩太书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彼得说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保罗跟彼得这两个使徒拼命的传福音，受苦，甚至寻道，乃是因为他们知道神有一个愿意，神有一个不愿意。一个体贴神心肠的人，与神同心的人，就要回到上帝的这个初心。我们基督徒的初心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有一个愿意，有一个不愿意。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要愿意神所愿意的，一定会不愿意神所不愿意的。心的问题，所以要为着自己，缺乏那个爱人灵魂、爱家人没有得救的心，为我们的爱心来祷告。求主把耶稣的心赐给我们。第四个问题，撒该的改变是耶稣的工作。今天的主角我们不放在撒该的身上，放在耶稣的身上，是耶稣把撒该救回来的。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要效法他的样式，追随他的脚踪。耶稣是如何使撒该改变过来的？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耶稣传福音的榜样吗？今天这一段的圣经，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几件关于传福音的内功心法。上一次我教了你们几招的咏春拳，今天要教你们传福音的内功心法，打通你的任督两脉，好不好？好不好？那就跟我说了哈。耶稣传福音第一招，下去，第一招，预留时间。大家跟我一起说，预留时间。很多人说我不传福音，因为我太忙了，太忙了，什么时候才有空啊？年轻的时候忙读书，大一点就开始忙恋爱，然后忙结婚就生孩子了，就开始忙我们的妻子、儿子、房子、车子，戴完大学学士的帽子，更有就银子，就妻子、儿子、车子、房子，六子计划。六子都有了， 天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回家就铲草啦，铲草啦，铲雪啦，铲雪啦。到年纪老一点的就开始忙孙子，什么时候有空啊？传福音不是等我们有空的。如果你想像哪一位传福音，像谁传福音，你要预留时间，有计划的。耶稣那一天不是偶然经过耶利哥的，耶稣是特别安排那一天要去耶利哥。耶利哥的路边有一棵树，上面有一个人叫做撒该，耶稣是特别去找他的。所以一到树下，耶稣就说：“撒该，下来，今天到你家吃饭去。”有计划的。如果你想向你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每个星期一定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吃一顿饭。如果你想跟你的同事传福音，每个礼拜一定有一个中午的午餐跟他一起吃饭。有 contact point， 有接触，建立关系，才能够有机会谈话传福音的。我为了向我的岳父大人传福音，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啊，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工作忙完了都很累，我特别到我岳父的家睡觉。礼拜一早上一般是我们传道人休息，我的岳父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到水塘那里做运动。我礼拜一早上四点就起来，就陪他上水塘去做运动，贴近他，跟他传福音。我带他两个人，女婿带岳父去台湾旅行两个星期，目的想跟他传福音。他是客家人，不讲客家话他就不跟我讲话的。我的太太第一次见我，到我见他的时候，他看见我，他就用客家话问我：“嘿嘿啊，港人啊？”我听不懂，我说：“哈。”他就把脸转到别的地方看报纸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回来问我说：“嘿嘿啊，港哈嘎哇？”我又哈，他报纸拿了，干脆进房间去了。后来我很辛苦，学了一点客家话，我唔系港人，我系帮助客家人，我叫妹仔系客家人，有冇客家人？有没有客家人？哈，一个客家人都没有啊！算了，你要传福音，你要用时间贴近，预留时间。我传了十八年了，我的岳父大人后来89岁，终于信主了。是我一个朋友带他觉知信主的，我带他信主，他觉得没面子。但是我给他的书，在我面前从来不看的。我不在家的时候，什么都看。给他的乐曲福音的乐曲，我不在家他都打开来听，我们一回来就赶快关机，办着没事。有一个朋友来多伦多，我刚刚出门不在家，他就请了我的岳父出去喝茶，就跟他传福音。传到最后呢，他就踏着我的岳父大人 的肩膀就摇他。张摇兽先生，他叫做张摇兽。摇兽广东话就是有胡子的同音。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太太，我跟他说，摇兽找你爸爸有胡子就是你老爸呀。我太太说，对呀，我老爸就是张有虚。叫他说，张先生，你不信耶稣大有麻烦，你老婆信主了，你十个儿女信了八个，现在他们全部都去那边，你一个人你就去那边。他眼睛都大了，眼睛都大了。他再说一次，将来你们的全家都去那边，你一个人就去那边。他就紧张了，他就问说，那你告诉我，耶稣是不是复活，有什么证明？你看他一问就问那个根的问题。你以为他不知道啊？你以为他没听啊？听了。结果这个弟兄，哇，这个问题最少要再谈两个小时，赶快买单回家再谈。回家再谈以后呢，又搭着他的肩膀，张先生，你不信耶稣，你现在一个人在那边，你信主的家人都在那边。那天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就到处打电话找我，打到渥太华去。你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带我去教会聚会。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请他去一次，他只去过一次。我的大儿子，他的大外孙，六岁的时候请他一次，他说好，就给你一个面子，去了第二次。后来我的小儿子六岁的时候请他，他说好，我也给你一个面子，去了第三次。信了主，带我上教会，89岁上教会，上到92岁开始老人痴呆，风穴不改。你知道这个老人家呀，过了80岁他就很怕死。80岁之后，他有一个怪举动，常常搬家。2-3年卖一个房子就换一个房子，3年就卖一个房子就换一个房子，他不是炒房地产。有一次买了一个新房子，已经把房子卖了，2个礼拜前要搬家，才告诉我的岳母，收拾东西啊，房子卖了，我买了一个房子在别的地方，我岳母气得要死。新房子在那里他也不知道，房子卖了他也不知道，父亲亲给他2个礼拜叫他收拾东西。我就问我的岳母说，干嘛他整天搬家了？他说你不知道吗？他怕死啊。我说哪里有人怕死要搬家的？他说你不明白啊，他搬啦、啊、搬啦、啊、搬啦、啊、搬啦、啊、搬到阴间的牛头马脸来找他，叮咚按门铃，张先生在不在？哈，搬啦、啊、搬哪里去啊？搬到哪里去？又去那里按门铃，叮咚，张先生搬在这里吗？哈，又搬啦、啊，叫土地公上来，张某某先生搬哪里去？土地公说他搬太多了，搬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搬到连土地都不能搬，他搬哪里去？过了84岁不做生日。低调一点，不要去惊动阴间那些东西。感谢天父恩典啊，94岁圣诞节期间忽然间全醒了。他跟我的岳母说再见了，跟他的大女儿，香港的大，我们的大姐说，你不要来了，暑假来过不要再来了，机票很贵。 我先走了，我们天上见。我们在天上见，不要浪费飞机票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好风骚耶。94岁，在睡觉的时候很安然的回天家了。基督徒的离弃不是说永别，不是说 goodbye forever， 基督徒的分开是叫做再见了，可以再见的。请我们很大的安慰，预留时间，大家一起说。第二，主动寻找，大家一起说。我们要做主动的，很少没有信主的人会来找你的，除非他有事、有灾难、有癌症、有困难，要你为他祷告，都是我们要去找的。路加福音15章是牧羊人出去找那个迷失的羊，他放下99只去找那迷失的1只。今天的教会是抱着羊圈里面的那1只，不去找那外面羊圈外面的那迷失的99只。要去找的，耶稣说我还有很多羊不在这个圈里，你们要使他们归回，同归一个牧人的牧养了。要找的，那个妇人点着灯，那个妇人是代表教会点着圣灵的灯，细细的找。那个爸爸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那个儿子的归回，把那件袍子老早已经预备好了，把那个儿子的身份的戒指已经预备好了，把那个儿子才有这个穿资格穿的那个鞋子预备好了，把那个亲属的肥牛已经预备好了，等着这个儿子归回，他冲上去前面，记不起他就抱着他，怕他再走。这么脏，这么臭，这么落魄，这么可恶，这么背叛，那个爸爸连连与他亲嘴。浪子的比喻啊，浪子不是主角，那个爸爸才是主角。那个爸爸一连串的动作真是感人了，就是那一份的爱，就是那一份的着急，就是那个爱所产生的动力，能够使我们主动的去寻找。是耶稣去找撒该，耶稣去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坐船过海大半天到那个格拉森外邦之地，去找那个坟墓的坟场里面，住在坟场里面的那个被鬼附的哥拉森的被鬼附的人，都是耶稣主动的寻找他。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吧，去到我们的社区，每天早上进到附近的商场里面，好多中国的移民老人家在那里一大早7点多打太极打路通拳，早一点起来，晚上晚早一点睡，早一点起来，到那些商场去找，哪里有一堆人在那里，你也进去跟他一起摔手工，跟他一起打太极，打完之后一起去麦当劳，不要跟人家去那个庙里面 吃斋啊，不要那么没用。交朋友，有机会讲我们信主的见证，把他们带回到羊圈里面来，主动的寻找。第三，大家一起说，爱心尊重。你看耶稣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给猪撒开的面子，撒开下来，我今天到你家吃饭去，给猪面子，尊重他，爱他，接纳他。第四，不离不弃，大家一起说，不离不弃。犹太人已经把撒该丢弃了，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不是自己人，他是罗马的走狗。当撒该下来的时候，耶稣搭着撒该的肩膀对以色列人说，犹太人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我们自己人。他并没有把撒该边缘化。今天好多难民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不要朝他们不起。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的，他们也是受害的。我们不爱伊斯兰教，但是我们要爱穆斯林。我们不接受伊斯兰教的信仰，但是我们要接纳穆斯林。回教徒他们有宝贵的灵魂的。我们虽然不爱一些什么党什么党，但是他们的党员也是有灵魂，也是上帝所爱的。不离不弃，爱心尊重，不把他们边缘化，接纳他们，关心他们，爱他们，与他们做朋友。还有呢，废话几句，大家一起说。什么叫做废话几句啊？打打招呼啦，看见人。一个爱人灵魂的人，看见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宝贵灵魂。一个真正爱人灵魂的基督徒，他的眼光就看见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不要在那里扮酷，不要看见香港人很酷的，香港人看一个人不存在，他就说当他是什么，是做吃玻璃长大的。吃玻璃长大就是什么，就是玻璃吗？就是透明的吗？不要当人家是透明的，不要当人家是吃玻璃长大的，不要当人家是不存在的。看见人的时候，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看见人，你好。我们中国人来到加拿大，真是要学加拿大的文化的。我喜欢加拿大人，一见面 How are you today? Nice day, eh? Beautiful day, eh? Sunny day, eh? Chilly day, eh? 美国人就不太喜欢我们加拿大人。有一次我去美国，那个美国佬就问我说 Where are you from? 哪里来？我说 Canada。 他就说 Where?喂啊，加拿大在哪里？我就说 Canada is on the top of your head， 在你的头顶啊。喂啊。然后他就笑笑跟我说 Canadian， 哎，我们加拿大人讲话后面就喜欢一个哎的， A 的就是和气，交朋友，废话。Canadian A， 我的回答就是 USA。我还是喜欢加拿大。有一些中国人说，有用的人才去美国，才去美国，没有用的人都上来加拿大，谁说的？我们加拿大是世界最友善的 friendly 的国家，跟人家打打招呼啦，不要在那里扮哭啦，看见人的时候打个招呼啦，去大统华买菜的时候大家排队要给钱，看见前面的那个一直在讲普通话那个老大妈，买菜呀、啊，买菜呀、啊，废话，这是你推着不买菜干啥呢？买菜呀、啊，我听你讲普通话，中国来啦，口音好像是东北的嘞，沈阳啦，我也是啊，来多久啦？刚到啊，习惯不习惯啊？我也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附近呢，我也是啊。哎，我给个电话给你，当然男的给男的，女的给女的哈，要给你，有空打个电话，聊聊天。什么时候我去你家玩，什么时候你来我家玩。中国大陆很奇怪的，去你家玩，家里没有什么好玩呢，去你家玩。废话，主动跟人家交流，带我们的孙子上学，带孩子上学，看见人家的老大妈也带着孙子来上学，带孙子上学啊？废话，一大早来学校这里，不是带着孩子上学是干啥呢？哎呀，你的孙子好像跟我的孙子差不多大哎，几岁呀、啊？七岁呀、啊，我的也是啊，小学二年级，是啊，不知道是不是同班呢？附近住的，我也是啊。我们交换一个电话号码好不好？什么时候我带孙子去你家玩，你带孙子来我家玩。基督徒如果信主了3年、5年、10年。你不主动突破你这个基督徒的圈子，在你的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了。我们要主动的去结交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请你吃饭一定要去，不要说我教会很忙，好多会要开，好多侍奉都没空。好多基督徒就把自己关在侍奉的里面，好像是成为一个最好的理由不传福音的。废话几句，再来。没脸没皮，大家说，哎呀，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要面子了，没脸没皮。耶稣真是没脸没皮呀！你看，谁请你吃饭，他跑到树下就跟撒开说：“撒开，下来，现在到你家吃饭去。”我们中国人要吃饭的，如果你讨媳妇，每个人都选的就是没请他，他会生气了，我没钱做人情啊，每个人都选的是不请我，不给我面子，跟你吃饭就是跟你做朋友。我们一见面的问候是什么？我们一见面的问候就是说吃饭了没有，是不是吃饭了没有？洋人不懂的，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洋人的神学生， 他说要去中国宣教，我就 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我说啊，太好了，去中国传福音，好，来来我们华人的教会实习实习，又派去中国。这个洋孩子来了，第一天来了，进门口早上，弟兄姐妹就看见他，就问他说 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 吃早餐了没有？他就十八丈金刚抓破了脑袋，我吃了早餐了没有关你什么事呀？然后进去每个都问他说吃了早餐了没有，他说这个你们呢什么都不关心，都关我吃了早餐了没有，奇怪。好，到了中午崇拜完了，我们全教会三四百人一起吃饭的，大家问他说Have you had your lunch? 吃了午餐了没有？他就开始生气了，就生气了。回家就发电邮给我们的孩子，你们那些中国人的爸爸妈妈啥都要管，连我早餐吃了没有，午餐没有吃了没有，全教会都问我吃了早餐午餐了没有，就生气了。我就请他来我的办公室，我说你不是说要去中国宣教吗？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一见面就是问你吃饭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洋鬼子好多东西吃都是吃牛扒的。我说我以前在农村，到了八岁才吃过一碗饭，还要躲在房间捞出来给我吃一碗饭的。我说我们中国人问你吃了饭了没有，是一个非常 sincere 诚恳非常 serious 严肃的问候，你有饭吃就是你活得下去，你没有饭吃你就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问候是关于你的生死存亡的问候。你知道这个文化吗？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是没饭吃的，这么严肃诚恳关心你的生死存活的问候，你生什么气呢？还有啊，三四百人问你吃了饭的没有，你就抽筋了。你去中国宣教，十四个亿的中国人都问你吃了饭的没有，你还不死。要跟人一起吃饭的。主给我们移民来加拿大，上的阿罗拉 New Market 房子都是大大的，外面都是有花园，主给我们的花园不是单单给你铲草铲靴，那个花园夏天是要在那里烧烤 BBQ， 两三家基督徒请一家没有信主的，每个月开放你的家庭，两三家请一家没信主的，一边烧烤一边谈话，建立关系传福音，两家两家三家三家做一个家庭，这一次你请下次他请，房子那么大，客厅那么大，饭厅那么大，冬天得吃火锅吗？包饺子吗？大家包啊包啊包就传福音啦。你也要吃饭他也要吃饭的吗？你哪一个菜他哪一个菜他哪一个，就是三四个菜啦。再请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一个月开放一次两次嘞。不要说我没时间传福音，不要说我没空传福音，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就算人家没有请你吃饭，没脸没皮跟他说，哎，什么时候到你家吃饭去？去，你到他家吃饭去，他不好意思说不。 我就每一个月来一次，我也不白吃你的，我自己也带来，你不好意思拒绝我吧？摆下面子，摆下身段。传福音的时候，他虽然不高兴，你就跟他说，这个是改变我生命最重要的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能够不把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是改变我的人生的事，我怎么不把这个事来告诉你？我怎么能够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你可以不高兴，但是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爸，你是我妈，你是我弟，你是我妹，你是我哥，你是我姐，我不能够不把这个重要的事，我不能够不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生气？这么重要的事，你可以不接，你可以不接受，可以拒绝，但是你要欣赏我，因为我爱你，我疼你。有一个姐妹，她妈妈终于信主了，每次布道会带妈妈来布道会，她妈妈没来之前就答应她，免得她天天唠叨她，好好好，去去去。到了布道会那天7:30聚会，7:00就出门了，她每次都是临时说掉链子，哎呀今天不舒服，哎呀衣服没洗，哎呀什么什么，就不去了，每次都是这样。后来有一次又是布道会，到了要出门之前，他妈妈又出这一招，这个女儿就急了，一急了这个女儿就哭出来了，她说，妈，每次都是这样，你知道人家多着急你啊，一把年纪了，再不信你的时候，有一天忽然间死掉，你都下地狱了，我再见不到你了，我们就永别了，人家急得不得了，你每一次就跟我玩掉链子，跟我耍花招，他就哭了。他妈就傻了，你哭什么呢？你哭什么呢？他就当然哭了。有一天你下地狱了，见不到你了，我还不哭啊？他就哭了。他妈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今天跟你去了。”那一次去的，他妈妈就决志信主了，信了几十年。这个同学是我高中的同学，两夫妇现在是做宣教的。为什么会哭出来？因为爱，爱就有那个负担，爱就有那个着急。最后，耶稣传福音的榜样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温柔良善，是撒该是一个大恶人，而且非常狠的，恶名远扬，臭名远扬，是伊斯兰教里面很多是极端的，是在我们朋友中间有的人，你一看到传福音他就把这个凶巴巴的样子要跟你绝交，是是有这种人，但是耶稣是用他的温柔，问他的良，用他的良善，用温柔和良善可以引发出他们心中的温柔和良善的。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些大男人老男人平常讲话是硬绷绷的，有哪个老男人，有哪个老爷爷抱起自己那个刚刚出生软啪啪的孙子，你看那些老东西，有哪一个抱孙子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是特别温柔的。为什么？那个孩子连骨头都还没有长得稳，坐不起来，太温柔了，是他的温柔引发出我们的温柔，听得懂吗？你的温柔 他发脾气你也不生气。你的温柔，你的良善，使对方连凶都凶不起来的。他发脾气的时候就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呀，生气了生气了，你看你看生气了，下次再谈啊，下次再谈，暂停，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抱他。用我们的温柔和良善来使对方有一天也能够成为温柔和良善。你看撒该多温柔啊。那天晚上耶稣在撒该家里面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耶稣跟撒该冲一杯雨前的龙井，摸摸茶杯底，耶稣跟撒该说，撒该呀，你很有钱哦，还了人家四倍还有钱，一半救济穷人，你的钱是怎么找的？他说，是的，耶稣，我不是单单收债的，我刮了钱由我投资啊，你知道那几条马路的物业都是我的啊，华为我都有股票的啊，腾讯我有股票的，好多公司我都是股东，其实我很忙的，除了收税以外，我这里要开会，那里要开会，天天从早上忙到三更半夜的。耶稣说，是啊，那么多钱要管你那么忙，有没有时间陪你老婆啊？撒该肯定就说，哎，耶稣啊，我第一个老婆就是说我不关心她离婚了，第二个也跑了，现在第三个还在闹离婚呢。那你两个孩子呢？听说你有两个孩子，哎呀，更不用说了，小儿子前年买了一架兰博基尼跑车给他，跟他那一些的孩子喝醉酒在城市里面开车，在西体开的200多300公里撞车死了，是我害了他。我的大儿子更不用说了，在北京吸毒被抓了，关了2年。我不是说成龙哈，若有雷同，纯属巧合。耶稣啊，我真是很孤单，钱很多，妻离子散，一个朋友都没有。以前觉得钱很有用，现在才发现钱好多东西都买不到的。以前我要依靠这些钱财，现在觉得这些都没用的，我有永生，我有主。价值观念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耶稣用他的温柔和良善，用他的爱，用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的那个大爱，改变了千千万万的撒该。七招，大家再来练一次好不好？来，预留时间，主动寻找，爱心尊重，不离不弃，废话几句，没脸没皮，温柔良善。跟从效法主耶稣，学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来祷告，用一两分钟，可能要为着我们多年的冷淡，不爱主，不爱人，我们在主面前认罪祷告，一两分钟的时间。为着我们没有足够爱家人的灵魂，爱世上的灵魂，求主赦免，求主赐给我们有爱人灵魂的心。你祷告， 一两分钟为你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朋友、亲戚、朋友，加拿大的、国内的，提他们的名字来祷告，求主给你有机会能够找得着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不知道怎么传，请教会赶快安排个人布道的培训，训练你怎么讲见证，怎么传福音。为家人祷告，给他们一生里面最少有一次听见完备的福音的机会，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任务。弟兄姐妹要同心，要单纯。布道宣教是教会的基础，是教会的神学，教会的路线，是教会的定义。所以不要是是非非，不要为这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狗咬猫打，把所有的力量要集中在传福音、抢救灵魂的事情的上面。其他教会的一切的做法都是客观相对的，众人都同意的，与大家同心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为福音、传福音而同心，为大使命而合一。请你为着你们的教会同心合意兴奋福音来祷告，用一两分钟时间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我把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主，或者是一两分钟之后，请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回应。站在你的座位，一两分钟的时间祷告，立志一定要传福音。